之后再来就修来修去看见谁，就是一架骷髅。最后再慢慢慢慢的，这骷髅就变成一小块了，就不是整个骨头架了，再慢慢就变成光了。那过程就这样了，对峙了。但是像这场这样子，一切皆成佛这种大，那就直截了当嘛，一切本来用不着对峙了，你不管谁来什么都是佛啊。所以他这个里头这样一些圆顿法，你要抓着一句受用不尽呢。所以他这个真实智慧，所以这三种庄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以这里头就是这样，这是啊，法藏比丘是在助于真实智慧，而在那庄严这个佛陀，使这个佛陀啊成为现在我们经中所说的这个情况。实际上经中所说的这个情况，还是极乐世界无量庄严之中，以我们众生的水平所能描述的很浅的很少的一部分。这个华严呐、啊，我们这部华严是在龙宫中最小的一部。龙树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啊，他是这最初是个流氓集团的头子，所以我们一个人不能看他的过去啊，这是不就是啊，对吧？啊，我们说允许人发心改变啊，所以这个龙树的最特殊的例子，嗯，他们学了隐身法，他们到了宫里头去，和很多宫女就肚子大了。就审问他说是来有就这儿像人来，他们就来无影去无踪，就大臣就献策，这不一定还是人，还是人。他说到了这个时候，什么他们来的时候，咱们还是开着门，等来了过这个以后关上门，宫门都把这个武士都埋伏在里头，拿着刀到处看，他都跑不了。果然这上当，这六个人是流氓集团呢。就咔这死了一个，大家更高兴，就杀这个龙树。他就在国王背后紧靠着国王不出气儿，国王在哪儿，他在背后，这刀怎么保护国王，离国王远一点，那么离国王远一点嘛，那么他就得免了。得免后没有了，死了五个了，再也砍不着了，那么大家都砍完了，开宫门把死尸拿走，他跑出来了。哎呀，欲为苦本呐、啊，这个欲性欲的欲啊，这个欲是苦的根本啊，有点身临其境。当时可都这些这个集团个个都身首异处，血淋淋的。出家修道嘛，他很聪明，他一下子佛教宗教都掌握了，自个儿想当教主，他不就是这些吗？龙王怜悯他，把他领到龙宫去看华严。这个八十卷是最小的，大的不知道有多少卷，他都读了，这才心悦诚服，真正做佛教徒了。可是八宗的祖师啊，佛教可以分十宗，八宗的祖师是龙树，所以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大智慧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一段里头，后头还有很多积功累德。在这样许多大的文章里头，一开头啊，发弘誓愿以第一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助真实慧。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化龙点睛的语，下面一切这个世界摄受成就，都是法藏比丘助于真实慧中 来完成的。也就是说，整个的极乐世界，整个这个法门，都是法藏比丘真实会所显出来的。所以因此一上手就点出一个是住真实会，这四个字是画龙点睛的文字，前后就是这个关系啊。底下就是说，说住真实会嘛，就是，这是文字少了几句，多了几句就清楚，就是释迦菩萨所说，极乐世界三种庄严，就入一法具，一法具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那也就是说，极乐世界三种庄严就是真，都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是不是？所以住真实会嘛，就是这个意思啊。三种庄严嘛，都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嘛，所以在这个他这个在这个世界，这个发出个法藏，这个法门的这个世界，啊，怎么是形成的？法藏就是住于真智慧，啊，在这个大智慧中，而勇猛精进，这个自己上一些种种的修持，啊，所以这就跟这个就是说，极乐世界的一切水鸟树林，一切黄金为地，一切七宝楼阁等等，这一切事。三种庄严的都是一切事嘛，国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这不都是事吗？这个事就是一法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是释迦菩萨的他的论，他的这个论就跟这儿就是依据。因为法藏当年成就这个法门，成就这个净土，就是住真实会中完成的圆满的。这两个不就是一件事情吗？也就是说，释迦菩萨之说是有根据的，啊，所以这个住真实会字很少啊。我们说它是个画龙点睛之语，极重要的在此，啊，你全部要有个龙啊，是不是？然后这几句话就把这个睛一点，这个龙就活了。是吧？你是说后来怎么样，你就是好罗列于事项了，啊，你抓不着一个缸啊，啊，啊，这一给你点睛，龙就活了，这都是真实会中所流现的。嗯，这个王上师对于画龙点睛有个很巧的说法，啊，他说现在实际上我们法本里什么很多都是画龙点睛的文具。他说：“这个，怎么和大家好像有的时候并没有这个龙没有飞呀？”他说：“要知道，他是先画好了龙了，然后先画了龙之后，这画龙点睛之后，在龙的这个眼睛的地方点两个眼睛，这龙就飞了。”他说：“如果这个龙没有画，你的墙上你给他点两个睛，那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墙上留两个黑坨坨。”所以就是，所以这些因缘啊，所以这个我们既需要化龙啊，将来也就需要，将来还是需要点睛啊，点睛也不一定完全需要旁人呐，对吧？就是，但是化龙也是不可少的啊，所以就是，嗯，化龙是不可少的，点睛也是不可少的。那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密言是大日如来的国土，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这个《金刚顶经》说呀，这个国土不是像我们这个国土这样，是一些个土木什么什么木头、石头什么这个沙子什么所形成的，啊，什么氢二氧啊、水啊这些东西所形成的，完全是金刚自信的清净所成，也就是自信的清净，清净金刚，这个清净就形容这个自信无染呐，金刚就形容这个自信是坚固啊，为什么叫金刚经？金刚般若。这个也可以就解释为现在我们这个印度的金刚石啊，就钻石啊，硬度是10度嘛，最硬的， 所以画玻璃一画一条线就拆玻璃了，玻璃也是很硬的，这个它的硬度最大，所以它可以摧毁一切，没有东西可以摧毁它啊，就说明这个智譬喻形容我们这个智慧可以破除一切烦恼障碍，但是没有更有其他东西可以来破我们这个智慧，就形容有称为金刚般若，就这个意思。所以密严国土是怎么所成的呢？纯粹是金刚自信清净所成，纯粹是清净的，纯粹是不坏的，这是金刚啊。这是什么？这就是自信啊，自信所成，完全是自信所流现。与诸佛菩萨这个，所以不同于啊，不同于像我们这个秽土啊。再有它这个名字的含义，这个密就是说是这个金刚三密，密言就代表第三密，就是身密、口密、意密。啊，这个我众生就是身业、口业、意业，就造业。身三，身造业，杀盗淫，都是身体所造的。于四，啊，这些妄语、疑语、恶口等等的，占了四样。身三于四，意三，意也有三样，贪嗔痴，所以就十恶。身三、口四、意三，各一块就是十，这是造业。但是到了佛呢，他就变为三密啊。所以修密的这个特点，就是把我们的凡夫的这个三业，使它顿然间同于佛的三密。佛的这个身密它接印，我们接印；佛的语密是真言是咒，我们也持咒；而佛的意是般若，我们也心也住于般若。那是使我们本来是三业，一下就转为佛的三密，所以它可以当下成就，即生成就，就是如此。但是三密齐修的人还是很难呐，是不是？那么你又要接印，又要念咒，还是这个四倍观音法，一接同源般若空，那就不是都是般若吗？但是现在这个般若这个体会还很浅呐，所以这个三密齐修是不是很容易啊？但是不可思议中的不可思议，一密也行。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就是从语密解决问题的。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那就老是注于这一句的语密，一密同样可以即生成就。当你在成就的时候，那两个密自然也成就了，不是欠两个不成就。但你这一个密，从你这一个密突破那成就的时候，那两密自然也圆满了。实际上一就是三，三就是一呀，它本来是一体呀。所以这个一密，一个密也可以成就，众生才真实就可以得度啊。禅宗就可以说是完全是从意密，是不是啊？净土宗就完全是从语密啊。然后你要单接印呢，老接印打坐接印，这样呢如果真正能够贯彻，那这是从身密啊入一密也可以。密嘛就是金刚三密了啊，这个解佛这个三密。密严，严是庄严，所以华严经，花就是代表万行如花，菩萨修万行度众生，这一切因上的一切德，花就代表用这一些德来庄严我们的果，就叫华严，就这个意思。密严呢，就是以这个三密的种种无量的功德，万行的如花的功德来庄严。这个国土和自身，所以这就是密严的意思，密严的国土。这个密严 和极乐世界不二啊。在密言有一个密言经，这密言经里头说啊，这个密言的国土啊，色相无有边呐、啊，遍一切处啊，非鱼所能见，不是其他的各类的众生所能见的。这个自己的在业障之中，这个我们都是如聋如盲啊，看不着。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这个密言国土，它也就是极乐庄严国。这个国土的世尊，就是无量寿。所以密言国土，也就是毗卢遮那的国土，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我上次已经说了嘛，这个弥陀跟毗卢遮那不是两个吗？所以这个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也不是两个嘛，这个地方的结合密宗呢，这个也不是两个。戒时里，这太虚法师讲的法相有五个不讲，这五个就是法相中他讲不清楚了啊。这个戒时力是这五个不讲里头的一个，这个愿力也是不讲的。这地方我就拆了。什么叫戒时力？这也很特殊。那高戒的天，他的这个情况，我们众生我们了解不了。怎么能才能了解呢？你要产生了戒时的这种力量，你要戒他的时，你要戒了天界的时，你就可以了解天界的情况。这就很像现在所谓这个多种空间呢、啊，多种空间、多种世界，格格的空间。所以我们三度空间的没有法子去理解四度空间的这个世界的种种情况。你不，爱因斯坦管第四度叫做时间，长是一度，宽是一度，厚是一度，这一个著书，这不三度吗？一个长，一个宽，一个厚。总之我们世界都是三度的东西。四度空间有个第四度，第四度是什么呢？是时间。爱因斯坦一度被大家认为唯心否定，他又不又不又六又大家轻视，后来不行又现在又上来了。因为这天体中有许多问题，你不用他的这个原理，不用他的公式算来不准，你用他这个就正确，所以他又上升了啊。他这个他是对，把这个四度空间的许多公式，比方电磁波就四度空间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无线电波，这无线电波就比我们高明啊？一切墙壁挡不住，而且你这摆了一个机器啊，你要收哪儿就收哪儿。所以不同的发射台的电波都在你这儿，不然怎么这一见阴暗，中央台这阴暗，北京台这阴暗，哪个台？那收音机就更明显了，这个还是窄一收音机，那世界各处你只要调一调嘛，都在这儿。那你没有调到它的时候一点也没有，一调到它的时候原来的就没有了，它就出来了。所以各个台的电波都在你这里，你这里都有啊。 他这是没有挤谁挤谁。说这个地方你要坐了，另外一个人就不能坐，你要站起来才让他坐。那现在这个在这空间没有这个事儿吗？他都在这儿啊。我说为什么见一遍就来了？而这些都都骗一岁数，而且多多也是这个台过音了，不过音了，是不是？你这个他不播音了，你空间也不说，我就松动了，少一个电台，少一个电波了。他都播音了，有空间不行了，这是交通阻塞了，没有这个事儿。他就高明的多呀。他为什么我们能够跟这个东西，我们就是我们跟他近呢？只差一度。那现在可以把这个，时间跟空间的画成一个图上嘛，他呢把这个对角线，我觉得从这一点到这一点的这个对角线，用虚数表示，就代表时间。那这样的一个图形上坐标上，这个坐标就是空时统一了，啊，空时统一了来做进行计算。我们空间跟时间有什么关系啊？在我们的本来的概念，空间跟时间毫无关系，是两件事儿。而且我们这个空间、时间都是绝对的，是吧？这概念上都是变化的，没有一个是固定的。啊，所以这个运动快了之后，这为什么它就要用它的公式？它运动快了之后，这个空间可以缩短了。本来有别的世界的光，它到了这个地方的时间。现在是比我们比过去的公式算的要短呢，用爱因斯坦的算就可以。它为什么？它还有一个因素啊，它一个这么快的速度之后，又在这靠近了之后，这个空间它自己在变短呢。一方面我在前进，一方面空间在缩短，所需要的这个时间，那就别的那个老的公式就不对了嘛。所以它就都是活的，所以过去这些死的东西就不对了。所以在这个就是这些空多度空间呢是这样的，借实力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佛在涅槃的时候，佛入种种禅定，入种种空间，找这个无明是不可得呀。啊，所以用唯识叫借实，用那个借那个这个入某个世界，用借用那个世界的实，了解那个世界的一些情况，再换一种又换一个他那个实，直接成为借实。这个借实力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法相是不讲的啊。我看我这怎么谈到借实了，对吧？一说所以这个极乐世界它是愿力的，是愿力它也是不讲的。这个这几种有应用五种，我现在这个翻一翻还可以找出来。这个是要通，这个东京末也讲了，这五种力嘛，定力、通力、戒实力、大愿力，这佛法的威德力，这五种力都不可思议啊！这因为这五种力都不可思议，法相唯识他不讲这个，而且这个是东京录，东京录是我们这是最标准的书了，就是不管各宗或各派都不敢轻视东京录。以万法一心为宗，宗经录这名字为什么叫宗经录？四百一十二页，以万法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这个云明大师，他是禅宗法眼中的第三代祖师，他是五代时候的人了，唐的最后五代时候的人，这很了不起啊！大家说这是弥陀化身呢、 他管的是管税的，所以他有很多钱。他在西湖就把这个公款呢拿来放生，放生了之后呢，追他公款嘛，他也都放生了嘛，就要杀头啊。表超他问他为什么，说我就是我知道，我说在我管钱，我这是公款，但是众生很可怜的，我就不顾了，我就都放生了。他没结婚，他只有兄妹两个人，是姓王，俗姓姓王。那是钱塘王，那时候还没有归宋朝，他那时候还没，那时候还宋朝，他们后来投降宋朝，在以后，这是就在浙江那边嘛，在杭州嘛。就是判按法律判杀头，杀头这里有两说，一说是到了刑场刀砍下去刀断了，再一说呢，就是钱塘王吩咐左右说你们去杀他，他如果没有变色就赦免他，说死而无憾呢，我就是要救众生嘛，我本来是豁着命的嘛，求人得人呢，所以他没有抱怨的，没有任何什么都不能。后来他回报是这样，就把他放当和尚了。这两说都通，啊，都通。我说现在也是不很难去，证明，都好，都好，啊。那么这个是事实，判了死刑又赦免又出家，啊，这是事实。妹妹也出家了，后来成为禅宗的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师，一天念十万佛号。所以禅宗，所以真正的大德，禅宗开悟之后，念佛呀，莲池众等侯义都是开悟的人呐、啊。莲池走到东堂府，听见那个，晚上楼上的那种声音，钟鼓的声音，开悟了。都是开悟的人，这祖师宇文大师更没问题了，一天念十万佛号。我还很有因缘，我在这个到了他的那个墓那儿磕了三个头，他的墓呢已经都住的是那个坦克部队，都是兵，他庙的方丈不领我去了，去了我把雨衣铺在地下礼拜了三拜，都是战车，都是病，都住满了。这个有一个和尚终身围着他这个塔，就是我磕头这个地方围着塔转。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对于宇明大师这么恭敬啊？”他说：“我死了，我到了阴间，我看见阎王。阎王他拜宇明大师，他这个公事完了之后，他就向宇明大师的牌位那顶礼。”说我就问他，当然他也是自由人了，所以大家意见的这，说我就问你为什么专这么恭敬云明大师，啊，他说这个直接往生极乐世界，一点不虚，跟我们这阴间没有关系的人，只有这一个人呐、啊，完全与他没有关系了，这完全直接就升极乐世界了，所以他很恭敬啊，所以这个云明中经录就这样。他说有五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你这个入定这个力定中所发现中等力，这个不可思议，得了通神通这个力不可思议，界识力，我说界识界某一种世界的识，于此他就可以出现那个的力量，这也不可思议，大愿之力，所以这个弥陀大愿之力，佛法我们现在念佛念咒的不大的威力，所以现在我们起码有两个力量用上了啊，这五种不可思议，起码有两个，还甚至于不止两个，起码有两个，一个是弥陀的大愿力和我们的大愿力，一个是佛法的威德力，是不是？这五个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们现在至少我们有了两个了，啊，你将来如果念得很清净，你这还可以出现道定力、通力，是不是？但是有一个都够了嘛，这既然是不可无限大，无限大一个也是无限大，五个也是无限大，是不是？你这样真正到了无限大就行了。所以这就成了不可思议啊！这不可思议，这就法相为师讲不清楚，他们不讲啊。 因缘德、果缘德、恩缘德啊，这三种德啊，这个也跟我们这个这是聚舍论，聚舍论，聚舍论是小圣的论，但是一部很好的论，它里头跟在很多名相都下了一个定义，相当准确，虽然是小圣，但是相当准确啊，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论，佛学院他们都读这个书。他是谈佛德，有智者才会这个重视佛德嘛，这个有智者他们就思维到想到如来有三种圆满之德，就深深爱敬，深刻的升起了爱慕和敬仰的心呐、哪三种呢？就是因缘德、果缘德、恩缘德。这个就是，也就是这个四无量心的前三句。这个上次叫做，上次已经讲过一次了，这次还是这件事情。啊，这个烦恼无边誓愿断，以前说是断德，其实断了烦恼是个果啊。这是果德，都断了吗？这断德吗？这就是果德，这用的名词不一样了。法门无量誓愿，怎么能断烦恼了？你这要学佛法啊，是不是？你学佛法是因呢、啊，你学了佛法才能断烦恼啊。你都学到手了，这玩意儿把烦恼也断了，你这个因圆满了，因的德圆满了，烦恼都断了，是果上圆满了。还有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对大家很多的恩德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老要念佛的恩呐、是不是、是不是？老要想会我们以真实之力，所以我们要学佛，我们也就马上知道法门无量誓愿，叫烦恼无边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也是我们的事情啊啊！这个烦众生无边誓愿，所以极乐世界就是最具体的度生的办法，而且是真实之力呀、所以这个恩德也圆满了。所以因也圆了，果也圆了，恩德也圆了，所以大家就深深爱敬之心呐、所以成为世尊呐、其他的宗教也是度众生，可以叫你升天，可以如何如何，但是它就是不是永恒的，不是真实的，不是究竟的，啊，但确实还也是在救度。你免入三恶道，你升天，这个就是这个就天渊之别了嘛。啊，你看从油锅之中升到那个天堂去享乐，欲界天那还是那是这个，其实让欲界天说起来，这个水平还是很低呀、当然他们想不是想的比我们升，但是还是很低。我说做一件事情就知道了，啊，当然比我们聪明正直，那许多能力强。这个欲天界跟阿修罗打仗。打仗又是为什么事情呢？所以有些事情我们有些时候也要原谅，要说要知道，那个阿修罗是男的很丑啊，女的极美啊，比天女美，所以跟他打仗啊，是抢夺他的美女。天上的，所以天上是天厨，所以我们现供啊，念的那个担子，天厨妙供，天界的这个厨房所献出这个食物极美味啊。阿修罗没有，阿修罗想抢吃的，所以你看看还是食色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所以很多这个大菩萨就修行人都到这个世界来变成人呢，啊， 会啊，因为这个天界它有很多福德是比较盛。咱们变成人之后，这个人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人比天界更能断欲一点。你看他为了抢女人还跟阿修罗的打仗呢，但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很多人对于这个上头可以很清净，超过天呢，而这个是修行上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个事情，但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要是不出事情，我说我这是薄利加倍，没有出这上的，没有出乱的是薄利加倍。这个事情是有时是要原谅人的，有时也要原谅自己。这佛说，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件事情和这个男女问题同样的难办的时候，一切众生都不能成功啊。所幸者，这个难办的事只有这一样，还有希望成功，再有一样就全完了，都不行了啊。所以我们这有些很多人这上面很清淡，都多生的羞耻，这个事情它就有些时候就是很难办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所以天界也就是如此。那么这个里头还有不多了吧，还有就是这个啊，这个恩德啊，所以就是说，所以极乐世界就国无女人了，是吧？这都是恩德，所以就不退了啊。但都是同样的，没有分别啊，都是一类了，先同一类。这个587页是受如幻文修文修金刚三昧法，这是观音在楞严经里头，是观音的这个他的圆通章。观音说，我从久远以来，我从观世音如来，过去就有佛叫观世音如来，观世音菩萨是从观世音如来那儿学的法，蒙彼佛授我叫做如幻文熏文修金刚三昧法。这是观音当时向大会汇报的。佛就是说，这个格格都说自个儿怎么修成功的，所以25个大圣一个一个说，有小圣有大菩萨种种都说了啊。这个最末一位是观音，这个第24位是大势至，第23位是弥勒菩萨，每个人都谈啊，还有啊说声闻阿罗汉等等都有，都说了都好。而最后文殊总结认为，要入楞严三昧，得这个楞严的这个三摩地，那是以观音这个第一。所以有人对于这个地方就说，你看看禅宗说那个这个观音这个是我们禅宗的法，你看文殊的总结嘛，是推断我们禅宗没有这成咱大势至。大势至的纯粹是净土，大势至与同人50几个王子，他是一个集体发言的，50几个人都是一样的。但就是我们比佛教我，那有佛这个教我这个就是念佛三昧嘛，就这一句佛嘛，我只要念的如母一子啊，那母亲想孩子那么想我，那我也念的这跟母亲想孩子一样那样念呢、这母子相依啊，那就是这样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就是称名啊，就是自己就不但是这个往生，而且开悟啊。所以这个大势至菩萨是纯粹是净土宗，所以这个净宗学会以这个大势至菩萨作为净土宗的初祖，他是念佛法门，而且将来极乐世界，经上也说将来是由观世音菩萨实现成佛，阿弥陀佛，你念佛往生的人始终是阿弥陀佛做佛，修观音法人往生了，有一段时期之后，阿弥陀佛就涅槃了，而是观世音菩萨成佛。那么再以后，观世音菩萨涅槃了，就大势至菩萨成佛，大势至菩萨永远不涅槃了。啊，这是念佛的，所以净土宗祖师。实际上，这就是圆满。你说是念佛往生的人，对于这个念观音修观音法往生的人，看见说是阿弥陀佛是涅槃了，念佛往生的人，阿弥陀佛照样不涅槃嘛。所以这个就不要觉得怎么佛还涅槃呢，是不是？ 说这都是因缘嘛，幻术一样。他所以这个我们不落法执，对于这个三昧这一个法门，这如幻，作为譬喻，闻熏闻修，这个两个文字，头了一个文字是闻熏，第二个文字是闻修。头一个文字是指着本觉的这个闻性，就是我们自己本性本来有性，这个性我们就所以这种性能这个作用能够闻，这个能闻就是由于我们有能闻的本性，所以这就称为闻性，闻的根本那个性。所以他这个入于流，这个入流王所是入的这个闻性的流，不是那个生尘的流。这一点他这个讲错了，是就是180度的错误啊。这个闻熏就是以我们自个本有的真如实相，我们自信的功德，他在那儿熏这个无明。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内心中，这个文明和这个无明和这个真如是互相熏的。熏就是好像我们过去用这个香啊，香料来这个所谓熏衣服啊，什么东西，把这个麝香啊摆在箱子里头啊，这个、衣服穿就是香的，这叫做熏呢、啊。这个真如熏这个无明，叫把这个无明转化，无明它有熏真如，而障碍这个真如，这就是我们这个里头的矛盾呢。这我们都有真如，都有无明，是这样。这闻熏就是我们这个闻性在那儿熏习啊，破这个无明，实际就是内熏。这个熏的结果呢，所以我们能够产生我这个本，我们有本觉嘛。这个熏的结果就从这个本觉的产生了始觉的智慧，所以我们有三觉：本觉、始觉、究竟觉。就叫无量光寿是我本觉，是不是？有本觉，否则阿弥陀佛就是你的本觉。起心念佛方明始觉，你为什么能起心念佛呢？所以我当时说你爸烦恼干嘛？你发念佛，你不要看我的念佛还有烦恼多苦恼，你想我的烦恼之中能念佛，你这么一道着讲，你就觉得最伟大了。这就是你里头的这个你的本觉知的起作用啊。所以再说一句，我们就说到他里，我念佛的时候就是佛在念我的时候，阿弥陀佛在念我的时候，阿弥陀佛不念我，我怎么会念佛呢？其实这个你念佛的时候，你已经是不要说我没有感应佛，是佛在感应了你啊。你已经在感应之中啊，不是还要看见光，看见什么什么才是感应啊？你已经是应了啊！所以这个不可思议啊！这起了始觉的智慧，这个始觉的智慧就是下上那个文字了，文修。起了始觉智慧，这个始觉什么呢？啊，始觉智慧就来照自个儿本觉的智慧。所以如珠子放了光，光一出来先照珠的本体。